有一天，他喝了烈酒，而且阻挡佛陀的去路。虽然经过众比丘一再地请求，他仍然拒绝让路。于是佛陀转回头走了。阿难尊者见到佛陀微笑，就请问佛陀为何微笑。佛陀说，七天内善觉会在他自己的王宫楼下陷入地中。善觉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就将所有的财物搬到自己王宫的第七层楼上，撤除楼梯，关闭所有的门，并且派了一个强壮的警卫守护着。到了第七天，善觉御用的马挣脱了绳索。由于除了善觉以外，没有人能够控制那匹马，所以他走向门去，准备要捉住那匹马。门自动打开，楼梯回复原位，那个强壮的警卫将他丢下楼梯去。当他落到楼梯底层时，土地裂开，而使他陷入地中，到阿鼻地狱去。由此可知，染污的心污染众生。也请聆听优波离尊者的故事。在圣莲花佛时代，优波离是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名叫善生。当佛陀来到他们住的城市开示佛法时，善生在大众中注意到为佛陀支撑花盖七天的善庆沙门。佛陀授记说，善庆将在乔达摩佛的时代名为富罗那弥多罗尼子，是说法第一的大弟子。善生也想在未来见到乔达摩佛。当他听到圣莲花佛宣布波提迦比丘为持律第一者时，他发愿自己在乔达摩佛的时代也能得到同样的荣衔。为了达成这项目标，他累积了许多善行，其中一项就是以众资为佛陀与僧团建造一座寺院，名为索伯那。他也修行止禅与观禅，达到行舍智的阶段。然而在两大劫以前，他是国王安舍那之子，名为善喜。有一天，他骑着大象到公园去，路上遇到辟支佛提瓦拉，他以种种方式辱骂那位辟支佛。他之所以会造作这些不善业，乃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王子身份感到骄傲。那时善喜立刻全身升起高烧，直到他在众随从陪同下去向辟支佛道歉之后，高烧才退下去。辱骂辟支佛的业，是他最后一生出生为优波离后成为理法师的原因。在乔达摩佛的时代，他出生于迦毗罗卫城一个理法师的家庭，后来在王宫里为王子们服务。当阿那律、阿难等王子们在阿努比亚芒果园跟随佛陀出家时，优波离伴随着他们。王子们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金银珠宝都送给优波离，但是优波离一再考虑之下，还是决定拒绝接受。而且他自己也想出家为比丘。他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了解释迦王族多数是急性暴躁的人，他们可能会怀疑他谋杀那些王子而夺取他们的珠宝，如此他恐怕自己性命难保。在那些释迦王子的请求之下，佛陀先剃度优波离，以便让那些王子学习谦虚。优波离的戒师是迦毗达迦尊者。当优波离请求佛陀教导他禅修业处，即允许他到森林里去修行时，佛陀没有同意让他去森林里修行，因为如果他到森林里去修行，他只能学到禅修而已， 然而，如果他与佛陀身边的比丘们住在一起，则他不但能学习到禅修，而且还能学习到佛法。优波离接受佛陀的建议，他精进地修行观禅，达到相当的程度时，证得了阿罗汉果，连同四无碍解智。佛陀教导优波离整部律藏。佛陀在僧团大众当中宣布，优波离尊者是精通戒律第一的大弟子。他经常被提到是律学的权威。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佛教盛典结集中，优波离尊者负责解答所有关于戒律的问题，阿难尊者则负责解答所有关于佛法的问题。由此可知，就是业使得众生有高下之分。接着，请聆听第十二个回答。然而，学生，在此有男人或女人，不傲慢，也不过慢。礼敬应受礼敬者，起立致敬应受起立致敬者，让座位给应受座位者，让路给应受让路者，恭敬应受恭敬者，尊重应受尊重者，奉事应受奉事者，供养应受供养者。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乐趣乃至天界。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天界，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出生于何处，他都会出身高贵。学生，这就是导致出身高贵之道，即不傲慢也不过慢。礼敬应受礼敬者，起立致敬应受起立致敬者，让座位给应受座位者，让路给应受让路者，恭敬应受恭敬者，尊重应受尊重者，奉事应受奉事者，供养应受供养者。关于这一点，禅师想举拔提尊者为例。他的母亲迦梨果达是释迦族里地位崇高的女性。拔提尊者在比丘众中是出身高贵第一的大弟子。过去他在圣莲花佛的教化集中发愿得到这项荣衔。那时他出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累积许多善业，包括修行止禅与观禅在内。在迦摄佛与乔达摩佛之间的某一世，他是波罗奈城的一位在家居士。他听说有七位辟支佛常在恒河岸边用餐，于是他为他们在那里设置七张石头制成的座椅，使他们能在石椅上用餐。这是他提供座位给应受座位者的美德，也是他为了得到出身高贵的果报所累积的善业之一。在他的最后一世，他出生于迦毗罗卫城的一个皇族家庭。当他统治着他的释迦公国时，阿那律王子是他的好朋友。当阿那律向母亲请求出家时，他的母亲在尽力挽留无效之下，同意说如果拔提王也出家的话，阿那律才能出家，希望借此使阿那律打消出家的念头。阿那律来找拔提王，将拔提王的所有推辞都一一化解掉，劝他与自己一起出家。于是拔提王、阿那律及其他王子都一起在阿努比亚芒果园出家。据说拔提在出家后第一次雨季安居期间，证得阿罗汉果，连同四无碍解智。得阿罗汉果之后不久，拔提经常在幽静的树下禅坐，安住于涅槃之乐。出定后，他往往有感而发地如此说：“哦，真是快乐！哦，真是快乐！” 其他比丘听到了，以为他禅修出了问题，或者想念起以前当国王时的享乐，所以将此事报告佛陀。佛陀就要人去把拔提找来，当面问他这件事。拔提回答说，以前他住在王宫里，尽管各处戒备森严，但是他内心仍然感到恐怖与惊惶。现在虽然他独自住在树下，却毫无怖畏，内心无为，安稳而住。这就是他之所以有感而发“哦，真是快乐”的原因。由于过去是善业的缘故，拔提曾经连续500世做国王，乃至在最后那一生中，尽管当时还有许多出身高贵的人，佛陀还是宣布拔提是出身高贵第一的比丘。由此可见，就是业使得众生有高下之分。接着请聆听第13个回答。在此学生，有男人或女人拜访沙门或婆罗门时，不请问尊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不善的，什么是有过失的，什么是没有过失的，什么是应培育的，什么是不应培育的，什么行为导致长久的痛苦，什么行为导致长久的安乐。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于何处，他都会智慧暗灭。学生，这就是导致智慧暗灭之道，即拜访沙门或婆罗门时，不请问尊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不善的，什么是有过失的，什么是没有过失的，什么是应培育的，什么是不应培育的，什么行为导致长久的痛苦，什么行为导致长久的安乐。关于这段经文，此人堕入恶道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由于他没有请问上述那些问题，而是在没有请问那些问题的情况下，由于不了解如何从事正当的行为，而做了许多错事。由于那些错事与不善业，才造成他投生于恶道。禅师想讲述须弥达尊者的故事。在过去某一生中，他曾经对正在村子里托钵的一位辟支佛轻视地说，你跟大家一样有手有脚，你应该跟大家一样工作来谋生。如果你没有任何技能，那么你应该靠捡拾垃圾桶里的垃圾与废物来谋生。为什么他会做出如此的错事呢？因为他不亲近沙门或婆罗门，不去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因此他愚痴蒙昧。由于智慧暗昧的缘故，他累积了错事与恶业。他不懂得礼敬应受礼敬者，恭敬应受恭敬者，尊重应受尊重者，奉事应受奉事者，供养应受供养者。相反地，他以轻视的口气对一位辟支佛说话。由于这个恶业，身坏命中之后，他堕入恶道受苦。因此，愚痴是众生的一项很危险的烦恼。在乔达摩佛的时代，他出生于王舍城一个清道夫的家庭，依靠打扫街道而勉强维持贫苦的生活。有一天，佛陀观察到须弥达过去世曾经累积足够的波罗蜜，能支持他证得阿罗汉果。于是在清晨的时候，佛陀与500位比丘去拜访须弥达。那时他正在清扫街道与捡拾垃圾桶里的垃圾及废物。 当他见到佛陀时，内心充满了敬畏，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就直挺挺地靠着墙壁站着。佛陀走近他，问他是否想出家为比丘。他回答说，他非常愿意出家为比丘。佛陀就以如此的话接受他出家。善来，比丘，法以善说，坚持犯行以究竟离苦。佛陀带着须弥达回到寺院，教导他禅修的业处。须弥达精勤地修行该业处之后，证得阿罗汉果。之后有许多天神与人来礼敬他，须弥达就教导他们自己借以证悟的修行方法。由此可知，就是业使得众生有高下之分。接着请聆听第十四个回答。然而学生，在此有男人或女人拜访沙门或婆罗门时，请问尊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不善的，什么是有过失的，什么是没有过失的，什么是应培育的，什么是不应培育的，什么行为导致长久的痛苦，什么行为导致长久的安乐。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乐趣乃至天界。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天界，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于何处，他都会智慧高超。学生，这就是导致智慧高超之道，即拜访沙门或婆罗门时，请问尊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不善的，什么是有过失的，什么是没有过失的，什么是应培育的，什么是不应培育的，什么行为导致长久的痛苦，什么行为导致长久的安乐。关于这一点，单纯只是请问这些问题，并不足以使他成为有智慧的人。问过的问题之后，还必须如法地去实行。摩诃俱悉罗尊者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圣莲花佛的时代，他是一位在家居士，听到圣莲花佛宣布一位比丘为无碍解智第一的大弟子，他发愿在未来佛的教化其中得到同样的荣衔。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亲近佛陀与十万位比丘供养饮食七天，并且在最后供养他们每人三件袈裟。要达成这种心愿，就必须学习三藏圣典，研讨注释及疑难之处，恭敬地聆听佛法，并且实际地修行止禅与观禅，达到行舍智的阶段。那时候人类的寿命是十万岁，他在那一生中都累积上述的那些波罗蜜，这是要在证得阿罗汉果时也具足四无碍解智者的必然修行方法。摩诃俱悉罗尊者过去生中就是如此履行波罗蜜，以其达成自己的愿望。最后当他的愿望达成时，他成为乔达摩佛的弟子当中无碍解智第一者。在他最后那一生中，他出生于舍卫城的一户富有的家庭，父亲是阿瑟拉雅那，母亲是詹陀瓦蒂。他精通于吠陀典，听闻佛陀说法之后，他出家精进地修行，并且不久就证得阿罗汉果。由于他经常询问佛陀与同修的比丘们佛法，因此他非常精通于四无碍解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佛陀在中部根本五十经篇大方广经当中宣布他为无碍解智第一的大弟子。在那部经中，摩诃俱悉罗尊者对舍利弗尊者所提出的问题给予非常深入玄妙的回答。 在不同部尼诃耶当中，还有数则摩诃俱悉罗尊者与其他杰出尊者之间的讨论。舍利弗尊者相当敬重摩诃俱悉罗尊者，在长老记当中就有三首舍利弗尊者赞叹摩诃俱悉罗尊者卓越德行的偈颂，其偈颂如下：内心极静与善智摄护，不调举而依智慧言说，他扫荡一切邪恶之法，犹如风吹干枯的树叶。内心极静与善智摄护，不调举而依智慧言说，他去除一切邪恶之法，犹如风吹干枯的树叶。内心极静而安稳无忧，德行明净而毫无垢染，持戒清净与深具智慧，他是灭尽一切众苦者。请聆听《小业分别经》的结论。如此，学生，导致短命之道令人短命，导致长寿之道令人长寿，导致多病之道令人多病，导致健康之道令人健康，导致丑陋之道令人丑陋，导致美丽之道令人美丽，导致没有影响力之道令人没有影响力，导致有影响力之道令人有影响力，导致贫穷之道令人贫穷，导致富有之道令人富有，导致出身低贱之道令人出身低贱，导致出身高贵之道令人出身高贵，导致智慧暗昧之道令人智慧暗昧，导致智慧高超之道令人智慧高超。众生是他们自己所造之业的拥有者，业的继承人，他们起源于业，系服于业，以业为依靠处，就是业使得众生有高下之分。从上述的那些故事里，我们见到许多卓越的尊者在过去世累积波罗蜜的经过，他们累积善业，例如布施、持戒、修行止禅与观禅。然而由于无名爱取的多样化，所以业也变得多样化，由于业或者说业事的多样化，他们也就多样化。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不善业成熟时的情况。接着禅师想继续解释皮带束缚经，佛陀在经中继续说：诸比丘，正如一个画家或油漆匠使用染料虫胶或玉金粉定色或嵌草色，在已经磨光的平板、墙壁或画布上描绘出具足所有特征的男人或女人形象。同样的，诸比丘，当未曾闻法的凡夫造成魔物时，他只造成色，只造成受，只造成想，只造成行，只造成事。身体、言语及意念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善或不善的行与业，根源于无明爱取。只要未曾闻法的凡夫还不修行导致烦恼灭尽无余之道，上述的无明爱取行业就还会产生他们的果报，也就是造成五取运。善业产生美好的五取运，不善业产生丑恶的五取运。根据世俗地，这些五取运称为男人或女人。善业造成美好的男人或女人，不善业造成丑恶的男人或女人。因此累积善业或不善业，就像在已经磨光的平板、墙壁或画布上描绘出男人或女人的形象。善巧的画者描绘出美好的男人或女人像，拙劣的画者 则描绘出丑恶的男人或女人像。同理，愚昧的未成文法凡夫累积不善业，理智的以文法凡夫或有学圣者累积善业。禅师想举例来说明，以便能更清楚地理解其含义。占卜家尊者，在迦摄佛的时代，占卜家是一位比丘，接受一位在家施主护持。有一天，一位阿罗汉比丘来到他的寺院，在家施主感到很欢喜，就特别殷勤地照顾那位阿罗汉比丘。他供养了丰盛的饮食与袈裟，请了一位理发师来帮他剃头，而且送来一张床供他睡卧之用。原本定居在那里的比丘，也就是占卜家的前身，见到施主对客比丘如此殷勤，心里感到很嫉妒。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心，被嫉妒所征服。他用尽各种方法，使施主对客比丘产生最坏的印象。他甚至辱骂客比丘说：“一，你最好去吃污秽之物，而不要吃这家施主的食物。二，你最好用善耶梳子撕掉头发，而不要让他的理发师剃头。三，你最好裸体，而不要穿他供养给你的袈裟。四，你最好躺卧在地上，而不要躺在他供养的床上。”由于不能克制自己的嫉妒心，所以他正在描绘丑恶的人像。那位客比丘不愿让他继续因为自己而造罪，因此在第二天就离开了。